43章，消除种族的歧视。耶稣和法利赛人辩论一番之后，就离开加百农，经加利利往腓尼基边境的山壁去了。从那里希望能看见山下大平原上的两座古城推罗和西顿，城里有异教的庙宇、壮丽的宫殿、繁忙的市场和泊满船只的海港。再望过去是蔚蓝的地中海，福音的使者将来要渡过这茫茫的大海，把大喜的信息传到这世界大帝国的许多都市去。但时机尚未成熟，耶稣当前的工作是预备门徒担负他们的使命。他到这边境地区来，希望得到在伯赛大未能得到的修整，但这还不是他这次旅行的唯一目的。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这地方的居民属于古迦南族，因为他们拜偶像，所以被犹太人鄙视和憎恶。现在来求耶稣的妇人就属这一族的人，他是个异教徒，不能享有犹太人享有的权利。当时有许多犹太人杂居在腓尼基人之间，所以基督工作的消息已传到这一带。那里有些人曾听过耶稣讲道，并亲眼见过他行奇事。这个妇人也听说过这位先知能医治各种疾病。当他听人讲说耶稣的大能时，心里不禁生出了希望。他为母爱所驱使，决心求耶稣医治他女儿的病。他曾向邪神求告，却未见效，故他心里不时有疑问：这位犹太的教师能为我做些什么呢？但他听说耶稣却能医治各种疾病，而且凡向他求助的，无论贫富，他都一视同仁。于是他绝不放过这唯一的希望。基督明白这妇人的境况，知道他渴望见他，故特意置身于他来的路上。通过解除他的忧患，他就能将他想给人的教训做个活的说明。他把门徒带到这一带，就是为此，要他们看看以色列邻近地带的城乡中愚昧无知的状况。那曾有很多机会明白真理的以色列民，不知道周围人群的需要，也不出力帮助那在黑暗里的生灵。犹太人的骄傲造成的隔墙，使门徒也不同情一帮人。这种族的歧视必须消除。基督没有立刻应允妇人的要求，他按照犹太人的习俗来对待这被歧视民族的代表。耶稣要门徒先从他待妇人的态度上看出犹太人在同样情形下的冷酷无情作风，再从他以后应允妇人的请求上体会到耶稣要他们对这种苦恼的人所应表示的仁慈。耶稣虽然没有答复，但妇人并未失去信心。耶稣像没听见他的呼求似的，只管向前走，他却跟在后面不断的恳求。门徒因他缠绕不休，很是厌烦，就请耶稣打发他走开。他们看见夫子对他漠不关心，就以为犹太人对迦南人的歧视也是耶稣所赞许的。但妇人所求的乃是慈怜的救主。耶稣回答门徒的要求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听起来这似乎符合犹太人的成见，其实他含有谴责门徒的意思。他们后来才明白，这是提醒他们他常告诉他们的话：他到世上来，就是为了拯救凡愿意接受他的人。那妇人的恳求却越发诚恳了，他伏在耶稣脚前说：“主啊，帮助我。” 耶稣显然仍在照犹太人冷酷的偏见拒绝他的恳求，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就是说，上帝赐给他所眷爱的子民的恩泽，浪费在与以色列无关的外人身上是不合适的。对于一个心不恳切的请求者，耶稣的这种回答很能让人灰心失望。那妇人却看出他的机会来了，他晓得耶稣表面上虽在拒绝，但内心的慈悲却隐藏不住，便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家里的儿女固然在父亲桌上吃饭，但狗也不至于挨饿呀，狗可以吃那桌上掉下来的碎渣。以色列人竟能得到许多福惠，难道没有一点恩惠赐给他吗？他被视为一条狗，岂不能像狗一样，从主的丰盛中求得一点碎渣吗？当时耶稣刚离开他工作的地点，因文士和法利赛人要寻索他的命，他们心怀不平，口吐怨言，表示不信和狠毒，拒绝那白白赐给他们的救恩。到了这里，基督在被轻视的民族中遇见个不幸的妇人，他不曾受到上帝真道之光的恩照，他却立时接受基督神圣的感化，笃信他能应允他的要求。他祈求主人的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只要能享受到狗的待遇，他情愿被看作一条狗。他没有民族或宗教的偏见，没有骄傲来影响他的行动。他当即承认耶稣为救赎主，并相信他能成全他一切所求的。救主满意了，他试验了这妇人对他的信心。耶稣在他的事上表明，这曾被视为以色列国之外的贱民，不再是外人，而是上帝家里的儿女了。既是儿女，就有权享受父亲的恩惠。于是基督答应他的请求，结束了给门徒上的这一课。他以怜恤和慈爱的神色转身对妇人说，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时起，他的女儿就好了，鬼也不再缠他了。他回去认耶稣为救主，并因他的恳求蒙允而欢喜。这是耶稣在这次旅程中所行的唯一的神迹。他到推罗西顿的边境来，也就是为要行这一件神迹。他要解除那妇人的痛苦，同时也要借着向一个被鄙视之民族的妇人施恩，给门徒留下一个榜样，以便将来他不与他们同在时帮助他们。他要引导他们除去犹太人的排外心理，而乐意为外族人服务。耶稣很早就希望把历代以来所隐藏的真理奥秘阐明出来，就是外邦人要与犹太人同为后嗣，并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盟应许。但这个真理门徒不易领受，故此他们神圣的教师再三突出这个教训。他使加百农百夫长的信心得到报赏，并传福音给叙加的居民。这些事表明他不赞同犹太人的排外作风，但撒玛利亚人毕竟对上帝还有一点认识，而百夫长曾优待过以色列人。现在耶稣使门徒接触到一个信邪教的人。依门徒看来，在他同族中，他不比任何人更有受耶稣恩待的理由。耶稣就用他做样板，让门徒知道应如何对待这样的人。门徒曾认为耶稣施恩太随便了，而耶稣就是要说明他的爱是不限于哪个民族或国家的。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耶稣的这句话是真理，而在对那迦南妇人所行的事上，他正是在执行他的使命。 这妇人正是以色列人所当救的一只迷失的羊。基督所做的，本来是上帝赋予以色列人而被他们疏忽了的工作。这件事使门徒更清楚地认识到那摆在他们前面的外邦人的工作。他们看出，在犹太地以外有广大的工作园地，并看到有众多人背负着不为本国蒙恩者所知悉的忧患。门徒素来所鄙视的外邦人中，有许多渴望获得大医师帮助的人，他们极渴慕上帝所给予犹太人的丰富的真理之光。后来，因门徒宣称耶稣为世界的救主，犹太人就更坚决地反对他们，及至耶稣的死，把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隔墙拆除后，这教训和其他说明福音工作不受风俗或国界限制的教训，在指导基督代表们的工作上都发挥强大的影响力。救主这次腓尼基之行，以及他在那里所行的神迹，还有更远大的宗旨。他行这神迹，不仅是为了那苦恼的妇人，也不是专为他的门徒和一般得他帮助的人，而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1900多年前使人远离基督的势力，今天仍在活动。那时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造成的隔墙的精神，现今依然存在。骄傲和偏见筑起坚固的营垒，把不同阶层的人隔开了。基督和他的使命被人曲解，以致许多人觉得自己简直被关在福音的恩门之外。但愿他们不要以为自己是被关在基督之外，因世人或撒旦制造的任何屏障，没有不能被信心攻破的。那腓尼基妇人抱着信心，向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所堆积的障碍猛扑过去。他不气馁，不怀疑，一心信靠救主的爱。基督要我们也像他这样笃信不疑。救恩的福惠是赐给每一个人的，借着福音在基督里所应许的福，若不是人自己不想要，就没有什么能拦阻人来分享的。人与人之间的界限等级是上帝所憎恨的，任何此类人为的划分他都不承认。在他眼中，人人的生命都一样可贵。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钱币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不分年龄、级别、国籍或宗教方面的特权，人人都被请到他那里得生命。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并没有分别。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